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8月11日，公元2001年9月28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中国政府加强了对西藏康迪斯山和马发木虎的防范措施；中共当局借机反恐怖势头，在西藏和新疆一带安排了新一轮严打；国际社会呼吁取缔藏羚羊绒交易。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次任引述一位近期从西藏阿里地区冈底斯山越境出逃的流亡者的指证发来消息。近来中国政府在西藏阿里地区冈底斯山左右大量派遣边防军，对专门前往冈底斯山朝圣的藏人进行严加检查。消息透露人表示，中国地方政府在西藏各个边境地区加强了不同以往的防范措施，特别是针对朝圣者作为头号怀疑对象进行严密的监督和审查。凡路经康底斯山和马发木虎前去朝圣的藏人，一律要通过严格的检查和多方批准的手续才能入境，这对朝圣者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中国政府以往只号召施令，要求严防边界地区，却对康底斯山和马发木虎一带神圣的朝佛区不是那么严格进行检查。但是从今年开始，中共当局加紧了严防政策，在康底斯山左右开设了四个边防检查站，在马发木虎一带开设了五个边防检查站，在热格子至康底斯山路途开设了三个边防检查站，共计12个边防检查站进行昼夜巡逻。消息透露人继续表示，中共当局最近对朝圣者的车辆进行全面控制，为了不分散朝圣者，为了防止朝圣者借着朝圣的机会企图潜逃印度，边防军专门乘朝圣者的车从一个检查站交到另一个检查站，并禁止他们乱走，还规定一切朝圣活动将按照他们的要求进行。中国政府虽然在外界极力宣传西藏人享有宗教信仰自由权，却对西藏朝圣者的一切朝圣活动进行全面控制，特别是对路经康底斯山和马发木虎朝圣的藏人，凡是可疑人物进行拘留和审查，轻微者以罚款做处理，严重者进行监禁，并通知家人承担一切责任，同时要求签名保证不再试逃。另据新华社本周二消息，拉萨市首批经过严格培训的225名保安人员已于本周二从拉萨市公安局局长手中领到了上岗证。据悉，这也是西藏首批经过系统培训上岗的保安。负责此次保安的拉萨市公安局城关分局副局长刘建军对记者说，这次培训历时45天，接受培训的保安主要为驻拉萨各单位的内保人员、公共娱乐场所的保安及旅馆服务业的保安人员。据了解，拉萨市的从事保安的人员都要经过这样的系统培训，拉萨各地区的保安也将继续开展培训工作，以后各类保安人员必须有公安机关颁发的上岗证才可上岗。美国 CNN 消息透露，中国近日借着全世界反恐怖的势头，对西藏和新疆实行更严厉的防范和镇压政策。 同时担心沙特恐怖大亨拉登及在阿富汗受训的数百名疆独分子装扮成阿富汗难民，趁机混入中国境内。当局在新疆地区增派武警部队，并出动正规军进驻靠近阿富汗与巴基斯坦边境的克什市，展开反恐怖作战训练。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向各省自治区发布通知书，要求严密保持一贯安全措施，并要求特别严防西藏、新疆以及法轮功的一切颠覆政权的活动。中国政府的镇压方式导致境内藏人和维吾尔人的人身自由和发言权遭到极力的限制和严格的监督。万伟社透露，借着全球反恐怖的机会，中国近日对新疆维吾尔族分裂主义运动开展新一轮严打，已有多名分离主义分子被捕或处决。新岛日报报道，911美国受袭事件以后，北京当局及时在全国安排新一轮严打，加派武警进驻疆独活动最为猖獗的新疆克什市。克什市少数民族宗教事务局官员证实，过去几周来，当局已逮捕许多人，当中包括分离主义分子与刑事犯罪分子。克什周围的数个县已举行公审大会，对一批重犯执行宣判与处决。该市另一名官员表示，夜间有大批中国部队调动，一支部队在克什的一座体育馆成立临时基地，馆外停放数十辆用来载运这批武警的绿色卡车，另一批军队亦在克什机场附近一处军事操练场成立基地。关注新疆地区安全的不仅是中国当局，据悉，一批美国驻北京大使馆的西藏问题专家上周六赶到克什，与当地警察、少数民族宗教事务局以及其他部分的官员分别进行了交谈，了解当地维族对美国遇袭及美国出兵阿富汗的态度。美国大使馆官员还询问西部大开发战略及当地少数民族政策等。不过，当局尽量淡化这次严打的针对性质。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播出的新闻节目。据新华社消息，人们怀疑印度的新德里是藏羚羊绒制成的披肩沙图绳的主要交易中心。虽然国际社会已禁止这项贸易，印度也已下令禁止，但实际上应克什米尔人民担心禁令会影响许多人的生计，所以并不接受此禁令，所以大约还有30000名编制者还搞这项贸易生活。藏羚羊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物种，生长在海拔4200米的高原地区，现在濒临灭绝。目前在中国、尼泊尔和印度境内，高额的利润又使不法分子继续盗猎和走私藏羚羊，制作及销售沙图绳。羊绒通常是从尼泊尔运往印度，编制一条女士沙图绳披肩需宰杀3只藏羚羊，而编制一条男士的则需要5只，估计每年有20000只藏羚羊被宰杀。1995年，在环保人士反复介绍藏羚羊的濒危状况后，禁止沙图绳交易的国际禁令出台，但实际情况确实不能运用到实践中。因此，印度野生动植物信托基金机构于6月29日呼吁，印中尼三国官方机构共同制定策略，禁止沙图绳的非法贸易，取缔沙图绳交易这个世界上成本最高的贸易。据本台了解，西藏青海地区可可西里是藏羚羊主要产地，近10年来，藏羚羊惨遭不法分子的杀戮。据统计，1992年至今，青海地区共破获猎杀藏羚羊特大案120余起， 缴获藏羚羊皮18000多张。另据西藏流亡政府可靠消息来源指证，中国曾宣布允许外国富豪来西藏猎取濒临灭绝的动物以便娱乐，并以一只盘羊为3.5万美元，羚羊为2.3万美元，白臀鹿为1.3万美元，岩羊为7900美元，鹿为35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以上濒临灭绝的西藏珍贵的野生动物。受藏人爱惜的许多珍稀野生动物的生存遇到了严重的危机，许多重要的环境，特别是野生动物的生存区遇到了更大的危机。中国的所谓白皮书中承认，西藏的有些珍稀动物分布范围逐渐缩小，国际自然保护协会也于1990年颁布的文件中指出，西藏的30多种野生动物具有灭绝的危险。新闻就播送到这里，下面就请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14世达赖喇嘛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僧官们聚在一起喝早茶时，我和我的父亲就常常参加。尽管我们的处境改变了，他一如既往地对马极感兴趣，他宁可在自己吃饭之前去喂马。现在他可以用蛋用茶来养马，时其健壮。当我住在达赖喇嘛的马场所在的夏宫时，我父亲经常过来看我。我想他常常先跟我的马打招呼，然后再来看我。我们到达拉萨一年后，我姐姐也来了，然后我大哥也离开塔尔寺来到拉萨，因此我们又团聚了。我姐姐来后不久，我妹妹出世了，在她以下又有一个小男孩。我们都喜欢这个婴孩，而且使我高兴的是，我又有了一个弟弟。然而使我们悲哀的是，他2岁时就死去了。我父母已经历经了多次丧子之痛，因为他们曾失去了许多个孩子。但这男孩死时，却发生了一宗奇怪的事。西藏的风俗是举行葬礼前得与喇嘛们和占星家，有时甚至与降神师一同商议，他们的建议不要埋葬这个男婴，而把遗体保存起来，这样也就可以在同一间屋子里转世，牛油沾到他的身体上做记号，以供证实。我母亲不久生了另一个男孩，也是他最后的一个孩子。他出世时，在抹上牛油的部位浅浅的印记尚可看到，他就是同样的人，转世已开始他的新生。我可以参与所有的这类家事，但是我大部分的孩提时代是与成年人一起度过的，而缺乏了母亲和其他孩子自始至终的伴随的孩提时代，会难免有些失落。就算布德拉宫是我的监狱，那也是一个特殊的富有魅力的监狱，它被说成是世界上最大的建筑物之一。即使一个人在里面住上几年，他也不可能知道其中的全部秘密。它覆盖着整座山底，它本身就是一座城。它为1300年前的一位藏王作为进士而建，又为公元17世纪第5世达赖喇嘛所大力扩建。如今中央部门的13基层就是按照他的指令建筑的。当楼房建到第二层时，他去世了。当他知道他将圆寂时，他让斯伦保密他圆寂的消息，因为他担忧他的圆寂一旦为人所知，建筑工程就会中断。斯伦找到一个面貌像5世达赖喇嘛的僧人，并成功地把他的圆寂消息隐瞒了13年之久。 以上听到的是十四世达赖喇嘛原著的《我的土地和我的人民》，请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门道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些地雷。